各位师兄好，我们现在这个深圳也好，还是全国也好，这个各地都有这个疫情啊，什么也不方便，干脆我们就网上见面儿。网上见面儿，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就是这就是纯粹的答疑交流，尤其是深圳的这些师兄，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在这儿提。可以，我看看啊，可以语音打字或者聊天。它有一个聊天框，有一个聊天框，你可以在那个聊天框里提出问题。你也可以语音，它这个语音，就是语音提问也很好，效果也很好，不会有重音。还有一些新修的师兄，你们现在怎么样啦？刚开始打的或者没有打的，还有什么顾虑的？就主要是这批师兄。
我看有一些师兄啊，他还没有接入音频呢，估计都听不到声音，他自己不知道。我看一下啊。
我看有一个安卓 Blue 的那个总是显示
对
正在
对，
连接音频，它什么个意思啊？
他就是没，他进来了，但是他没有连接上音频，所以他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我先给他移出去，让他重新进吧。
对，有不明白的问一下梅林。有一个人是要出家的，他是要出家的，修心中心要出家的。我目前这个状态更适合做些什么呢？然后怎么去思维更有助于往后的修行？你更适合去参什么是明心见性？啥是心？啥是性？圆圆老人说学佛是为了明心见性，不然就不是佛法。你什么是心？什么是性啊？你不知道它，你怎么去明？你怎么去见呢？你先别说那个定力不定力，碰到点什么事儿，慌啊不慌啊，定啊不定啊，这个问题不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先考虑什么是心，什么是性。你找不到根儿，你永远除不掉最关，除不掉你挂碍的这些问题，你这些问题会一直有。你下载一个心听，多听听那顶上的资料吧。我建议你是这样，多看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圆印老人的一个代表文章是略论明心见性，听不到的打二。袁荣怎么样？能上来不？现在在哪儿？
我没看到袁老师
算了算了，他现在也是那个地方，不是被封了，比较特殊，算了，他没在家，在单位，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的说话，说话也是可以的，你说话还看不着你，还可以语音，然后。这个也可以打字，它有一个聊天的一个框。你要是想语音的话，你就点击左下角有一个静音，有一个杠，把那个杠点开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说话。幕后剧是什么意思？One Plus，幕后剧是什么意思？禅宗里有一句话，禅宗里有一句话叫"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幕后句就是最后的那个了脱，最后的就是就这么说吧，类似于心中心经常说的，你是修心中心的吧？你是修心密的吗？你是不是修心密的？啊，对对对，好的好的，看样子应该是修心密的。能问幕后句的，这个。元音老人不是经常说吗？你理上明白没有用，还要在事儿上透得过呀，还要在事儿上透得过。类似于心中心的那个，先明心见性，还要除习气，事儿上透得过。除习气，事儿上透得过，什么什么都了了，最后都了了，那个就叫幕后句儿。幕后句儿，幕后句儿就是把这些习气啊什么的都消了，疑惑啊、烦恼啊什么都断了，就是这个幕后句儿吧，就算是幕后句儿，就是行。最后的了手，就叫做了手了，了手。你看禅宗看的少，看禅宗看的少，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是别人帮不到你的。其实明心见性这个地方，前面这个末前句都帮不到你。哎呀，不分什么末前句、末后句，这都是方便说，就是说，就是这个地方没人能帮到你，这是末后句，只剩你自己的事儿了。三世诸佛也帮不上你，这就是末后句的问题。
郭老师啊，
哎，
的传心法要它那个，有一个那个迦舍云，就是阿难问迦舍说：“世尊传经难外，别传何物？”迦舍召阿难，阿难应诺。然后迦舍云：“倒却门前插干浊，这什么意思？我一直没明白。”然后之前听那个你讲那个传心法要，我也听了一段，但也没明白。
这个最关键的这一段公案的，你说的是这段公案，这段公案最关键的是这个诺，他叫了阿难一声，阿难 A 了一声，这个 A 了一声在佛教中代表什么，你知道吧？
就自信嘛。
啊、哦，对对对，是是是，说的有道理，说的有道理。他问迦舍的是问什么呀？他问的是啥来着？你再说前面的那一句儿。
就是世尊传经难外，别传何物？
别传何物？别传的这个，你就是你除了这个传这个东西，不是说的，就是我有这个涅槃妙心嘛，教外别传嘛，我有涅槃妙心是教外别传的，这个教外别传的这个，他就问这个别传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一句 A 呀、啊，就已经全体现了。他一句 A 就全体体现了。这个就是叫了他一声，他一 A 全体体现了，就是这全体体现的一直在呢，一直在，他还要再 A 一声，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你还要再要他，你要是再要他呀，就昧却了他了，你要再要他就昧却了他了。所以说门前沙嘎着就是这个寺院的这个标志啊，古时候的那个寺院，你现在去藏传的寺院，你应该知道藏传寺院的他那个旗啊，他是竖在庙的最前面。不管是在庙的最前面还是庙的最后面，它有一个旗幡，这个旗幡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话方便你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到，就知道哦，这里就是你要去的寺院了。所以说那个门前沙杆，就是那个有一个杆，那杆上有一个旗，这个旗就是寺院的标志，就是寺院的标榜，就代表着佛法。这个佛法就是你知道吗？你这一问，你这一 A 就已经就是本来就一切现成，你还要再表现表现，再体现体现，你再问一问，再让我答一答，你这样就昧却佛法了，下风景了，昧却佛法了。
啊、哦，这明白了，就这个意思啊。
对，你就一直在昧却呢。你要是有个东西可明白，我们两个又昧却了一把佛法。佛法就是这么简单，剩下的东西全都是复杂的，包括咱俩现在说的这些。
我知道了，我先静音，这边有点吵。
好的，好的，有一个无门关，我认为无门关这个很好。可以顺便看看。迦舍因阿难问云：“世尊传金兰袈裟外，别传何物？”这就是以心传心的，这个以心印心的，这个以心传心的。迦舍唤云：“阿难说：‘哎。’”迦舍说：“倒却门前沙甘蔗。”就是这个本来是眼前的，你还要再要一个东西啊，你再要一个东西的话，你就这本来一切现成，你再要个东西，那就坏了，你就昧却它了，你还要你就昧却它了。若像这里下的无门关里面是这么，若像这里下的一句转语，亲切便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其或未然，辟婆师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宋曰：“问处何如答处亲？几人于此衍生金？兄呼地应阳家丑，不属阳阴阳别是春。”哎，这个无门关啊，无门关这里头最关键的这一句啊，我认为这里头最关键的这一句是“兄呼地应阳家丑”。兄呼地应，这就是那个迦舍叫了阿难一下，阿难 A 了一下，哎呀，这个东西是家丑不可外扬啊！你看这扬了一下，倒却沙甘蔗，这个跟倒却沙甘蔗非常的就是意境相近，非常的意境非常的相近，家丑不可外扬啊，这是家丑不可外扬的，你非要给他扬出去，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你总是让人家告诉你什么是明心见性，或者你明白了一个明心见性，你知道吗？你这样都是昧却了明心见性，你还需要明白一个什么吗？ 你还需要知道一个什么吗？你还需要证到一个什么吗？你要有这些在，都是在昧却明心见性，都是在昧却你的佛性。嗯，还是刚才那个禅宗经常说的机锋和转摄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人啊，你是不是千座已经修完了？你是正在修千座还是千座已经修完？我看的样子看着你像千座已经修完的。我不太愿意跟千座已经修完的人在这回答这些。啊呀呀，刚修。刚修千座多少座了？千座多少座了？刚修。经常说的机锋啊，禅宗啊，不说机锋的，禅宗就是说话。外面的人他说禅宗，他觉得禅宗的人说话啊，好吧好吧，不到一百座，最贵在坚持，贵在坚持。是外面的人经常说，说哎呀，你们在打机锋啊，你们在打机锋啊，是这样的。禅宗本身不说自己在打机锋。嗯，禅宗本身不大说自己在打，所谓的机锋啊，应该这么说，就是他说话的风格啊，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是有你生病了，你生病了，病人你需要做手术，需要给你开刀，你生病了需要给你开刀，有的医生呢，他就在那儿给你很婉转。然后呢让你就是吃一点口服药去压压病症，但是你的这个病不好，现在需要开刀。开刀呢就要看看谁开的刀啊能够稳，能够准，能够狠。他能够稳准狠的给你开了这个刀，把那个坏的东西给你拿出来。哎，最直接了当最快最不最最那个的最就是最直接了当最快的这个人，他虽然看着狠，但是他长痛不如短痛。哎，这个东西就类似于机锋了，也就是你看着这个人说话，好像一般的人看这个人说话，哎呀，特别的好像不讲人情，说话特别的狠，特别的神经病一样的，但是他这个人很能切入要害，很能解决问题，就类似这样的吧，算是机锋吧。算是机锋，禅宗实际上他没有机锋一说，是外面的人他老是说禅宗在斗机锋，实际上禅宗本身没有机锋一说，他就是直话直说，他谈不上机锋不机锋的，就是直话直说。在这个佛法这个地方是要直话直说的，你不可以隐瞒什么，你也没有必要去哄他，你何必呢？你需要哄，你到世间上去哄，你在佛法这哄你对你没什么好处，何必哄你呢？嗯，转身的意思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你需要拉着别人的手走，你需要拄着拐杖走，你转身了就是你自己可以走了，就这么说吧。转身跟撩手是一个意思，转身跟撩手是一个意思吧，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转身，刚才这个机锋解释的不一定太合适，你不要考虑这个机锋的问题，你现在不要考虑这个事儿。不到百座，贵在坚持，贵在坚持。还有谁可以上麦？你要是要说话的话，你就点左下角的那个静音，你把那个静音点开就可以上麦了。你没开视频，谁知道呢？不知道，没开视频，没开。你要看自己是不是开视频，还是左下角，好像有一个静音，有一个视频。
郭老师啊，
哎，
那个《传心法要》里面说那个，此灵觉性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就那一段，然后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那个，然后直到什么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寒灵同此大涅槃性，这是不是说的我们现在就属于涅槃？
这是描述佛性的，对佛性的方便描述。你说的那个涅槃呢，看是怎么说了，果位上的这个涅槃呢，实际上啊，它的这究竟的意思就是本来就是涅槃的，所以你说佛性是涅槃也是可以的。是的，是可以的。你听明白没有？
我听明白了。就我们现在
涅槃这个是相对于轮回然后说的涅槃，但是实际上这个涅槃的真正的意思它就是本来涅槃。本来涅槃这个地方就跟传心法要这一块是对的，本来涅槃这个地方指的就是佛性。
好的好的，
妈妈你在干啥？
禅宗的这些开示啊，它都是直接的，它只说佛性，它只说这个东西，它不说别的。确实是想寻着这个根儿，就是目前感觉一直没摸着门，心里就急了，感觉每一次都被自己的一些习惯打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这个习惯跟这个根儿有什么联系啊？你这个根儿是谁在习惯？你不要在那儿去纠正自己的习惯，一会儿纠正了，一会儿没纠正，你那是着相，你根本都不是修行，你那完全完全是着相。 一直想寻这个根儿，你就多看原因老人的，他跟你的什么习惯不习惯没有关系。你要是心思都用在去一些不好的习惯上，这非常耽误明心见性。嗯，大家有什么就是问题啊什么的都可以问。还有最近有一些新的师兄，还有一些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在这说，语音说或者是文字交流都可以啊。没有在声谱群里面。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郭老师，听得到吗？
听得到，是于丹是吗？
是的，就是我最近就是有在看，也在看一些法哦，就是王香炉祖师看王香炉祖师的一些开示，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疑惑的问题，就是一般的法里面，佛法里面都会讲到上师相应法的一个重要性嘛。那我们这个法，我上次听您说，就是我们要尊那个圆寂老人为根本上师，但是这个怎么跟上师相应法对应呢？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修法里面有没有这个上师相应法这种加持，我就有点没搞明白，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想这个事情。
于师兄啊，就是你能看二组的跟他相应，我认为挺好的，你再修也很好，你再修六字明也很好，我认为这本身就是相应的一部分，你不要怀疑。你看到的一部分的就是说的是看到有一个上师相应法，实际上啊，你对佛法我认为接触的还是不够多。你说的上师相应法主要存在在藏密里，在藏密里面，就是密法它非常的注重传承，注重传承，传承这个事就是有人要一对一的传下来，那么这个人他传给你的这个人，他你修了这个法，你能够就是豁开正眼明心见性的，那他就属于你的根本上师，在密宗这个地方是很重视的，所以呢他会有一个提法叫上师相应法。实际上在汉传佛教这个地方啊，一般的禅净密还有八大宗派里面很少提上师相应法，上师相应法这几个字儿在佛经里面都很难找这几个字儿，它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说的，就是不是用这几个词儿说的。它是怎么说的呢？在汉传佛教里是这么说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时。你看看，你注意到没有？依法不依人，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我们汉传佛教在这个地方上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你看他说的理儿对不对？你看他说的理儿对，你愿意按照他说的理儿去做，去实行它，这就是相应了。他并没有在和人和人的一致性和相应上有过多的强调，没有在这块，所以我认为你在这一块完全没有必要有顾虑。在我们新中心这一块不能否认上师相应法，但是也不要把上师相应法提得太严重。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只要老老实实的修，你愿意去学习圆寂老人的这个都叫相应，都叫相应啊。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上有过多的思想负担，你只要愿意去修就行就可以。哪怕你有一些对于上师的有一些圆寂老人的有一些开示啊什么的你不明白，你有一些疑惑也没有关系，有疑惑慢慢的来，慢慢的解决，没有叫你有疑惑了还不敢提不敢问，非要说自己相信，不是的，你就实事求是的修法，实事求是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老老实实的修法，愿意学习祖师的开示，这就是上师相应了啊。不要多考虑。
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师相应法是依法不依人，圆寂老人多次强调依法不依人，不是那种藏密的那种味道。圆寂老人活着的时候啊，人家对圆寂老人顶礼啊，人家见到圆寂老人给他磕头，圆寂老人都骂他们呢，圆寂老人说我最烦这一套了，最烦你们这一套了，都这样的说。所以说你只要好好的修法，这就是上师相应啊，不存在其他的上师相应，不要有负担。还有一个故事，不是我们上一次交流的时候说过吗？那齐老师给圆寂老人给他那个时候老人还在，他们之间是通书信的，然后老人给他回信，他就给老人那个供养了一些很少的钱，算是邮费吧，邮票钱呐，信封钱呐，老人都给他捐到寺院了，然后老人也不收他的供养，老人告诉他是法供养罪。就是你好好的修法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供养，法供养罪，法供养罪这个也是佛经所提倡的，你就好好的去修法，没事儿，这就是相应了。我认为你好好的去修法，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自心，哪怕有疑惑你也提出来。还有就是你愿意去学习祖师的开示，这个不仅符合心中心的上师相应，我相信也符合其他的藏密的上师相应啊。 也会符合的。所有的上师相应都不是让你去恭敬，让你一定要跟他一致，不是的，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就是通过他的法呀，能够就是发现自己本具的佛性，都是在这儿发现自己本具的智慧，开显自己本具的智慧，都是在这儿。不能过头强调那个，过头强调那个也没必要的，给自己增加了负担。听不到声音，点击左下角麦克风。你再加一个淡泊，你再告诉他再加一个麦克风。其实你就是见，就是在藏密中那些大德什么，你见他也没有什么架子，也是这样的，你可以直接的问他修行问题，没事的，不用过于强调这个。心中心法是这样的，不用过于强调，你老师的修法，佛法僧三宝和上师，根本上师都含摄在内了。
郭老师，我今天就是我一直在看那个二祖的这个书嘛，然后就是我就跟他就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德行是特别特别高的，然后呢他就传承这个法呢，就是他之前我看他的经历也是学了其他的，然后在依止我们的大禹祖师，然后就是因为他之前的基础就非常好，德行很高，然后我看他的一些写的一些东西都是就这样，一闲散的人格都非常的完善的，然后我就对比我自己吧，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德行，也没那么好，然后为别人着想的心也很少，就是比较就有点偏小乘的那种修法，就想提高个人的一个能力，然后那种去普度众生啊，或者去帮助别人啊，我就只要你不打扰不让我费很大劲，我才会去帮助你，要我费很大劲儿，怎么那种掏家底儿，那种掏心窝掏命啊，那种就做不到的那种哦，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的一个慈悲心。我就在想我的根性肯定就没那么好了，我修这个法我就对比了一下就自行惭愧了啊。
因为咱们自心惭愧，所以咱们需要修法，好吧？人家二祖打坐打的比那我们可以在打坐上更用功啊！啊，我们没有他根基好，我们可以更用功啊！你除了更用功，你还有什么办法呀？人家不是修法修过来的才这样的吗？咱们现在不行，咱们就好好的修法嘛。咱正好你连法也不修了，就放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这个二祖的，我认为还是误会蛮大的。我认为还是二祖说话非常非常的活泼，你看他说的高，但是他有的时候他有转呐、啊，他转的时候的那些话，可能你没太听懂。他转的这些话，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这么说吧，道德品质高尚，就是修为很高，这些东西也还是梦幻泡影，也还是得有这一句，没有这一句不好，道德就高尚了，修为高，那个东西做不好做的，不好做的。包括你说的是把命给啊，慈悲度众生啊，你这个东西不是虚妄的，要是真的重要的，那都不好给，那是虚妄的，那是虚，包括度众生也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也不是让你给，你给和不给全都是虚妄的。最关键是这一点，佛法是落在这一点，没有这一点那就转不了身了。就像刚才说的，转不了身，谈不上明心见性。二祖的重点实际上是在这儿。你这样，你哪个地方你看到二祖的，你有一些疑惑什么的，你可以随时截图给我，我天天争取的我都回应你，你都截图给我。我认为有一定的误会，其实你再看看上下文，可能会有多余的理解。你光看到了那些你能够认识到的地方，然后你觉得很高，还有一些地方是你认识不到的。其实那个地方很亲切，是本来如此的，很简单，很简单。那个需要修行，你慢慢的契入了，你就知道了。你把最简单的、本来如此的这个你契入了，那个高的也没有啥高的，低的也没啥低的。你光看你现在看有相的，你就觉得很高，那是后话，那是后话。再高的妙用它也是方便，它也是虚幻的，没事儿。你做到做不到也还是虚幻的。多少我认为对二祖的开始有一点误会。你以后碰到这种顾虑，你可以随时的把二祖的东西引用出来给我，咱俩文字上交谈，我就会给你找出来二祖在下一句又说了什么。因为二祖说完了就扫，说完了就扫，他说话他反正是他是有时候会说到你这方面，有时候会说的是非常的活泼，他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你不能光看上句给自己很沉重的负担，那不好了。
对啊，我看的有点那个，我分享一下，就是哎呀，我是不是会占用其他师兄的一些时间啊，就是有点糊涂的。你看哦，他有说到一门深入嘛，然后后面又说到要 要就是修行不能够太拘谨，要活泼，然后要不可执一，随时应该有变化，然后地中止则无变异也什么的。我就心里在想，一门深入的话，就比如说假设我要修这个心中心法的话，我得一门深入，肯定把这个几个祖师大德的书得反复来看嘛，那就一门深入哦。然后我没有心思，或者说没有精力再去看别的祖师大德或者别的派宗派的一些书啊，那就我觉得是有点糊涂了啊。
哎，你说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没什么呀，你学这个法门就那个什么，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就是看心中心的，心中心的这个时候最解渴啊。就这么说吧，你是这个医生动完了手术的，你就得吃这个医生开的药，你这样你恢复的快，这不奇怪啊。等到你没有病了，你以后再去参学别的医生怎么做手术怎么开药也可以的，等到你的病自己好了以后再说。你在这个法门修行当然是适合这样。
说有次第的是吧，前期那怎么样，后期灵活处理了以后就是怎么样子哦。哦，那我知道了。
嗯嗯
嗯，好嘞好嘞。嗯，看着哦，我目前没有问题了。
你平时有这种问题了，有这种负能量的压力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截图给我，我争取有时间了我就回复你好吧。嗯
嗯，好的。有，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嗯嗯，你说。
就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些藏传佛教的嘛，他们就是说到我们的心中心法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以印心为宗嘛，以般若为用，然后以那个以种子为法，以净土为归嘛。然后呢一些藏传佛教大乘佛教里面他就会说到，以菩提心为前导，以那个以般若为心药，以净土为归宿。他们就相当于，我就在想我们的这个修法，就是他这种修法是不是我们先要明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本心的一些起心动念，然后那种壮地的修法是不是就说直接用菩提心，然后相当于改造你的这
个心。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两个都有道理，两个都有道理，这两个次第啊什么的，这两个次第重点说哪一个都有道理，有的重点是放在前面，有的重点是放在后面，这两个次第都有道理。我们说的是先明心见性再除习气，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的话用藏地的那个解释也行的。你不发菩提心，你不就是发出离心，你怎么能够明心见性，你怎么能够修行一门深入，乃至于最后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的话明心见性可以往后放一放，说发菩提心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心中心法上一次有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六印，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啊。你修第一印就修第一印就证明着正在发菩提心呢。你只要肯修，不发也得发，就这样的逼着你发。你只要你肯修。实际上菩提心有两个解释，你不知道，你看看那个金刚经，就是那个就是如何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应该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这就是说的是菩提心呢。菩提心的总称那个全称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怎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佛是这么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也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发明心性，把你心性啊，这些光明啊，本来被遮盖住了，我们把它显发出来，这叫发菩提心。但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发菩提心呢，是说刚开始要好好的想那个学佛，把这个东西当成菩提心。其实这个发菩提心只能叫方便菩提心，它还是俗义地上的菩提心，它不是圣义地上的圣地义的菩提心，知道吧？这个地方只要你肯修，就是发菩提心。而且心中心法，你要说这个前行的这前面这些次第，它的六个手印都是有次第的呀。第一印发菩提心，第二印消障，第三印得定，第四印就是开智慧，第五印降魔，第六印是如来语印。他这都是很有次第的，一个手印修八天，然后六八四十八天再修一轮，修两轮，两轮以后永世不堕三恶道，两轮基础打好了以后再开始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修法。所以他这个地方菩提心肯定具足的。 也就是说我回答你的，就是说菩提心它具有两方面的，一个是圣意菩提心，一个是方便菩提心。方便菩提心就是说的我们要肯修行啊，愿意修行啊，这个就叫方便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说的就是明心见性。有的时候强调这个前面的你要好好的，有的后强调后面的明心见性。我们心中心法就强调后面的明心见性，为啥呢？因为你肯来学佛，你愿意来学佛，你愿意来修心中心，这本身呢、啊、在汉传社会就已经属于很难得的了。人家说你学什么佛呀，神经病啊，你还来学，这种情况你还来学，很难得了。藏地他有他的文化背景啊，他的文化背景就是那小孩从小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就被他父母送出去去出家了，去当喇嘛了。实际上他都不知道啥是学佛，这个时候就跟他讲出离心讲得多，知道吧？他跟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嗯，好的。
一般现在说菩提心都是，尤其是藏地强调菩提心强调的多的，一般的都是用，就是说前面你要好好用功啊，你要学佛呀，都是这个意思。说的是就是俗地上的就是菩提心，不是正地义的菩提心。
嗯。
请教这两个轿子应该发第一声还是第四声？牲畜放叫熟，熟熟放叫声，第四声。大家还有什么？
郭老师，哎呀，我不知道有个问题方不方便问，就是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就是我们大概有全国我们有多少个修心中心法的师兄们或者是老师们？
好多啊，全国各地都有好多好多，他们修完了之后吧，就沉下去了，就修完了，平常人一样。你没事的话，你也没他也不出来祸害什么，也不出来显那个弄什么。你要有事儿需要叫他，他都会上来帮助，义无反顾的帮助这一类的很多。但是平时就像个平常人，他并不是佛模佛样的，所以你见不到他，见不到。全国各地都有，我没法一一介绍，都有。就是这么说吧，全国各地都有，但是他总不是现在的主流，他不是主流。但是我可以肯定是都有，几乎是都有。包括国外也不少，但是它不是主流。你在那个地方看是比较少，在佛学的圈子里头看也是少，但是肯定各地都有。
嗯，就我们这个法应该是以居士为主的学习啊。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修行方法它是不影响这个日常的起居生活和工作的。你该干干，你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行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耽误。
嗯，还有一个
居士啊，学佛能不能成就啊？古时候的话，就有这个那个佛还在的时候，就有维摩诘居士的示现。再看我们那个五灯会员啊，高僧传啊，高僧传不一定有，但是五灯会员里面有很多居士，他也是很利落的。所以啊，关键是看发心。这个大会宗稿啊，就曾经对那个居士说：“你们居士学佛呀。”很有好处，好处在哪儿啊？就是出家人呢、啊，他这个环境啊，他不一定能够有助于他的历练。但是居士他所处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复杂，这样的话呢，就是看起来好像很难，但是实际上啊，这种历练很难啊。你从这种艰难中，在这种逆境中修啊，要么就不修，要修啊，一定修出来的是有力量的，是容易成就的。也就是说，大会宗稿的结论是，在家人修行更容易有成就，它是火中生莲，火里生莲。在逆境里面生，在逆境里面修。实际上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它就是这个特点。娑婆世界就是他一般说是五浊恶世嘛，五浊恶世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净土，它在佛这儿是个净土。但是我们众生这儿呢，沟沟坎坎，高高低低，有顺有逆，有悲有欢，有悲有忧，就是有就有五浊吧，有五浊。所以呢，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些世界比的来说的话，它好像是有一些不平的，有一些逆的这种的。当然它也是净土啊，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它有一些就是容易受到挫折，受到坎坷，受到逆境的这种的环境。但是这个环境修行呢，就是说修行的环境看起来很艰难，但是这个环境中修行它正果正得快，你知道吧？佛经上有很多地方都说过它正果正得快。也就是说就是五浊恶世的，就是在娑婆世界的修行的特点就是火里生莲，就是说的淤泥从莲花从淤泥中生出来，就是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 阿弥陀经不是也说过吗？在五浊恶世说如是难信，就是难闻难信之法呀，非常难得呀，什么什么的。
我们相当于我们正果是正佛果还是正什么小乘果或者是菩萨果位的？
这个佛法呀，分教来说的话，分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或者说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在这个三乘的分法里面，并不是说小乘、菩萨乘和佛乘，不是的，是声闻乘，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乘的分法就是分大乘跟小乘，声闻乘、缘觉乘它都是小乘。这个菩萨乘、佛乘就是大乘。从大乘的角度，菩萨他虽然没有证到果位，但是他的见地上跟佛是一致的，所以菩萨乘跟佛乘是在一块的，这是大乘。大乘小乘跟大乘，小乘跟大乘，这个来说汉传佛法本身就是大乘，它不是小乘的传承，它是大乘的传承。大乘的传承一个是从教下来看，就是从这个唐玄奘啊他翻译的这些佛经上来看，主要以大乘经典为主为多为主流。那个佛教的自古以来的八大宗派主推的都是大乘佛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一块，那就更究竟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块，说的都是大乘。我们汉传佛法说的都是大乘。
嗯。
但是刚开始修行啊，都是这种小乘的心，小乘的见地。小乘的见地就是，哎呀，这个轮回。很苦，我要从这个轮回中出来，我要发出离心。刚开始的时候都这样，我要另有一个清净，另有一个涅槃可证。刚开始就是这样的。你修着修着，你就要转到大乘，你不能一直修着是这种小乘心，一直修，还一直是小乘心，这个是佛法所不许的。在大乘的经教里面，对于小乘的批驳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刚开始修，告诉你是苦空无常。会很强调这些，到后来你要修着修着，你总是只强调苦空无常，你不强调大乘的实相无相，那你就是说的是你这就是在佛教中来说等于外道等于魔，他的见地没转过来，那不行的，你先修吧。
好呀，我就是。郭老师，就是刚刚您说的小乘见地，它的起步就是出离苦空无常嘛。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祖师的开示，因为我们要明心嘛，我们要见性嘛，但是没有过多的去推毁我们这个身心，就相当于就是没有去过多的否定我们这个身体是我们所受的一些感受是苦的，然后我们所经历。
我赶紧学
哦。这个地方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话，你通过你平时通过在世间上的，你都已经能够认识到了。我们在这块没有过于的强调，你只要肯修，就说明你想离开了，没有过多的强调。
哦，就是说，他的我们的这个心路心法的修行里面，其实他也是有次第的。只是说
是的，你要说有次第都对，它跟那些次第不矛盾，它是暗含的，但是它从一开始就告诉你别在意这些次第，别搭理这些次第，因为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些次第都是虚幻的，都是方便。它刚开始就要要求你这样，但是实际上它是暗含着次第呢，但是见地上它不许你理会这些次第，你别理会它。
就比如说郭老师我自己的情况哦，就我是觉得世间也挺苦的。但是还是没有苦到我想离开这个世间，比如说去入世间呐、啊，从世间去出世间。
你对佛法有误会，你对佛法有误会。你觉得佛法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现身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是它是非常伟大的，它现身，它勇于付出，它现身，它等等等等的，那个跟基督教，那基督教讲这些讲的更多，善人道讲这些讲的更多。它怎么怎么样，就是说的是吃了多少苦，现了多少身。佛法不是的，佛法是智慧，让你看透这个世界本身是就是虚幻的，是这一块最关键。其他的你现身不现身都是虚幻的，都没事。你还不知道，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你就去掉了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包袱，其他的事都不是事了。 佛法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你多少还是对佛法有一些误会，我认为你这些误会存在是正常的，我们对佛法都有误会，所以我们才来学佛呀，学佛你就是实践它，你去好好的去实践它，这些东西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会改变。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多老实修，你在这思维着修，然后有很多没有必要的思想包袱，不大对，其实佛法应该越来越轻松，它让你去掉这些思想包袱的。我建议你有疑问的话，你平时要是找不到解决的人，你也可以多念六字大明咒，下坐的时候也多念，多持六字大明咒，多持多持，持着持着，秘密的，你的心就会豁朗，就会开，就会开朗一些，就会轻松一些，然后你看事情也会转变一些。你现在看到了，只看到了好的标榜的这些相，实际上好的标榜的这些相是虚幻的，不是要求你都要去这么付出的，你本身安隐快乐也可以，也没事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都那么付出什么的，看着就是挺吓人的。不光你害怕，我也害怕啊，我也害怕，我就是
吓人的。对啊，我就觉得挺吓人的。哎呦，就看到他们不是人样的，就我自己做不到，这怎么修啊？就
你做不到，你修六字大明咒，每天做一个小时可以不？或者是你每天修心中心，每天做两个小时可以不？佛他不是让你吃苦，不是让你去奉献什么什么什么的，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就是让你什么什么那样，那很像基督教你说的这个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是开你智慧的，去掉你的疑惑，为了去除你的疑惑跟烦恼的，它是为了解决你的烦恼的，根除你的烦恼，让你去掉烦恼得大自在的啊。
嗯，好嘞，我是想修了，看疫情结束了我去接个印吧，我就觉得还是要赶紧启动起来。
你现在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每天一个小时。
嗯，好啊。嗯，
除了这个屏幕上的问题，好像还有一个刚才看的，我看看啊，出息不保入息怎么解释？就是说的你吃呼出来了这口气儿，你不知道下口气儿还能不能吸了？一吸一呼嘛，一吸一呼嘛，你呼出了一口气儿，你怎么知道你下口气就能呼得出来呀、啊？你现在年轻啊，觉得世界平和啊，什么觉得这些东西理所当然，保不准呢、啊，保不准呢、啊，保不准会啥样呢？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没有声音连左下角什么什么的。连接语音问祖师门中只论希机望见，所以希机则佛道龙，希机就是不分别吗？我看看是谁问的啊，还是你现在就没希机啊，王双双，
把那个灯提来，把奶奶来，
你不要考虑鸡，你就考虑西就行了。西鸡这个字儿啊，你就不要考虑鸡，你就考虑西就行了啊。把这个鸡去掉，西你明白吧？好了，西鸡是不是不分别啊？不是的，西鸡啊，把分别西掉，把不分别也西掉，这就叫做西鸡，知道了吧？歇吧，歇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最近呢，新接触新中心的老修的，好久不见，如何？别来无恙否？我们以后会随机的采用这种 Zoom 见面的方式。这一时半会儿，一个月两个月了，估计得。修六字大明咒怎么修？流程是什么？这个咋弄啊？梅林，有六字大明咒修法，有法本。有流程都有，那个法本上都有，它有咒语有手印。
对，这位师兄加我一下微信，我可以发给你。我刚刚已经把我的微信发到那个聊天框里面了。
嗯，可以大概的给他截图看一下六字大明咒的那一个。因生病中枢系统神经有些受损，手脚都落下了病根，先尝试修六字大明咒。感觉最多只能做半个小时啊！这个人说他只能做半个小时六字大明咒，我想问问你是因为什么只能做半个小时？是因为心熬不住，还是因为手的问题，还是因为脚？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嗯，是只能做半个小时，感觉最多只能做半个小时。刚开始修半个小时也很好，再慢慢加吧。修半个小时，你修一个星期以后。你再加到一个小时，修半个小时可以，一般来说修一个小时也可以的。请教我们的第三印 老人说可以为外地的家人朋友治病，如果为自己身边的人治病，一样的一样的，为除了自己以外的人治病，差不多是。老齐老师，老人的信中，老师把药放到第三印里，是用这种方法吗？可以吧，可以吧，你把那药放在手印里面，然后结第三印。老人有这么说的，是的。但是一般是这样的，我们修千座的过程中啊，你实际上你没有那个机用，起不了那个机用，没有那个力量。这个时候你修的时候啊，你最好就是说的是在你的二四印之外，你再额外的加这个第三印，因为它的回向也不一样啊，对吧？你再额外的加第三印，你不要把它跟平时的二四印搞到一块儿。不是心，脚木的没感觉了，脚啊，脚的问题啊，脚的问题，我跟你一样，我现在盘腿也只能盘半个小时，实在疼可以换腿啊，实在疼可以换腿，没有说让你一直盘着要盘两个小时，将来心中心修还要加坐呢，四个小时怎么办？六个小时怎么办？谁要是都能六个小时不换腿，那也是真厉害了。我们现在都不行，我们现在肉体凡胎，肉体凡胎，你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啊。别太紧张，别太紧张，轻松自然的念咒，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心中心的修法并没有任何的技术的要求，它就是熬的是这个心力，不管你翻出来什么东西，不管你想什么，你都要回到咒语上做够时间，就这么回事儿。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如果轮到第四印加坐就加二四印吗？对的，淡泊说了，第四印加坐就加第二印，就是修起来的话就是这个第一坐第四印，第二坐第二印，如果你有余力再修第三坐的话，那么就还修回到第四印。没事儿，我就是实事求是，我也谈不上鼓励你，因为修不修要看你们自己的事儿啊，没关系。我们这些回答，包括我们这些义工啊什么的，我们做的也都是本分的事儿，没事儿，不客气。最后这个地址才是正确的，没有就不给他寄，有的再给他寄吧。老师的照顾念头不对，他这个人说上每天按时向坐下坐，老师的照顾念头不是照顾念头，是念头来了不理会他，可不是看念头啊。刚满百坐。每次做到一个半小时就好像有点等待闹钟的响起，是不是还是功？不是的，是形成一种习惯了，形成一种习惯了，你做了三个月你都有习惯了，形成习惯，一个半小时以后大概的差不多快下坐了，形成一种习惯了，那躁动不安了，这个时候正好不应该看。还有一个，你怎么知道每一次做到一个半小时？我看样子你看的已经看得很油滑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们都有过。到后面就这样，你干脆定两个闹钟，你把那手机弄得远远的，你够不着它，这样就不看了啊。你熬夜你也要熬，要有耐心，不是功夫不够了，不是功夫不够了。你做四个小时，最后还是剩半个小时，你想干，就是这样的。想看也不能看，还是要念咒。念咒是时间过得最快的方法啊。你不念咒，你就在那熬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都很难熬，煎熬死了。一看才过一分钟，一看才过五分钟，啊，好惨！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念咒，像刚开始上座一样，老老实实的念咒，死心塌地的念咒，这个是过得快的最容易的方法。钟表就在眼前，那你有办法可以把钟表拿走的。坐满了百座以后，要看那个就是二组的那个正题启用百则，要看那一个。有要发言的就点击左下角的那个麦克风，有一个斜杠，把那个斜杠点掉，你就可以发言了。
郭老师，就是上座的时候呢，我现在状态还是挺好的，有的时候可以基本上修六字大明咒，我也可以做到两个小时。然后呢，就是下座了以后，好像就打成两截了。下座，我刚刚听您说下座不是看念头，是不理念头。
那个是对修心中心的来说的，修心中心它很容易能够契入那个关照，修六字明的不大容易。修六字明的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二祖啊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你站在马路边，然后看着那个车来回的走，那个车来回的走，车水马龙，尽管来尽管走，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那个是车，它来回走跟你没有关系，你一直站在马路边没动，那个车来回走，它再来回走跟你没有关系，这就是关照，这就是关照。二祖在六字大明咒的修法里面有这么说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六字大明咒，它关照它没有这个力量，应该，就是坐下的时候，你要是关不起来，你就多念咒语。这个咒语，多念这个咒语，咒语是佛的秘密心语啊，你多念这个咒语，是非常好的。 新中心的再说关照的事儿。六字明的下座可以先不提关照，就是要么就是二组说的那个方法，这些跟你没有关，用这个方法。要是这个就是没有力量，你就多念六字大明咒也很好，坐下多念吧。你现在每坐坐两个小时挺好的，按条件应该上新中心没有问题，新中心比六字明要轻松的多。有一个刚过百座的，现在打坐感觉坐不住了。百座的时候比现在好多了，是不是翻种子？哎，你觉得你坐不住了，你到底是你断坐了没有啊？我问问你，甘肃的羊肠路你断坐了吗？没有没有，我认为你很好，你坐不住了你也坐下来了，你挺好的。最开始的时候你坐不住了可能就起来了，你现在坐不住了你也能坐，我看你挺好的。你应该看正题启用百则，看正题启用百则，还是没有看正题启用百则。你以为的那个好像不一定是好，你以为的那个倒退像不一定是倒退。我看你感觉坐不住你还能坐住是好事儿，很好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打了千座的不是不管他坐住坐不住的，我们是只管坐，我们就在这儿赖住死坐死扛，就这样的，哪有什么坐住坐不住啊。你要三年你坐总会有时候坐住有时候坐不住什么的，你不是这么考虑的，不搭理那个坐住坐不住，你该坐了你就得坐，跟坐住坐不住没有关系。你不想活了你还得继续活呢，不想做了也得做啊，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原来的心很封闭很紧张，用的劲儿很大，你觉得是坐住了，现在的是豁达一点开朗一点了，心思活泛一些了，你觉得可能是不好，心思再活泛也不理会它，还继续做，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应该看正题启用百则，你觉得是不好了，我觉得是进步了。我们啊主要是看坐下，坐下遇事儿怎么样，同样的事儿原来没有修新中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修了新中心哪怕你只修了百座，对待同一个事儿看法一样吗？处理方式一样吗？你的心态一样吗？关键是坐下遇事不惑，遇到事儿跟没遇事儿一样，关键是在这儿，不在于坐上。坐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折腾呢，这些磨刀，坐上是磨刀，不舒服呢，折腾呢。坐下了啥事儿都没有，有事儿像没事儿一样，关键是在这儿。看进步看退步是在这儿看的，不是在坐上。坐上有的时候就是难受的，这就是修行啊。百座以后妄念很少了，经常觉得持咒都吃力，是不是还要继续咒语不断啊？你说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快入定了，快入定了。第一个啊，你啊，就是说的是那个妄念少啊。你看着妄念少，我看着我觉得很麻烦，我觉得很糟糕了，麻烦了。为啥呀？你怎么那么关心妄念啊？让你坐上去念咒了，你怎么那么跟妄念？你跟妄念是亲人呢，还是跟咒语是亲人呢？你一边念着咒语，一边观察自己的妄念多少，本身就不对。没说妄念少了就是好事，妄念多了就是坏事，没这么说。你老是跟那个妄念那么关心妄念干什么？你应该关心咒语，不要理会那个妄念多和妄念少，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快入定的时候啊，这个咒语啊慢慢慢慢就持不起来了。咒语实在持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没有妄想，就是咒语实在持不动了，就是妄想也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还有咒语还有念头能够起念头，这个时候都要继续的持咒，都要继续的持咒，虽然吃力也继续的持咒，尽量的轻松自然。为什么我们说尽量的轻松自然呢？就是你这种情况还是尽量的轻松自然，能持的尽量的持，实在持不动了，咒语实在持不动了，妄想实在打不动了，这个时候再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这个情况属于快入定了，但是没有入，没有入，这个时候还是应该继续持咒。
郭老师，
哎，
刚刚因为我断了，所以我没有听到你讲的，你可以再跟我讲一遍吗？就坐下我怎么来行持？
坐下行持啊，就是二祖他说过，这个你站在马路边看到那个车来回的过，那个车再来回的过，他过他的，你是你，他来来回回的走，但是跟你没有关系。二祖
做不到
啊。做不到就念咒，这两个方法，一个是就是那么关，有的一些轻微的你那么一关也就没事了。如果这么关没有用没有力量，你就去念咒六字大明咒，这个时候还提不上关照。关照是对修心中心的，你修了心中心，心中心的力量就是很强很大， 你刚开始修心中心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有变化，这个时候的话坐下的那个关照很容易放下，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很容易轻松，做了心中心下坐很容易心态，它自然而然的就跟那个关照就容易相契。所以我们说的关照是指的是心中心的坐下，不是说的六字明，六字明坐下还是多念六字大明咒就很好，尽量的放轻松，多念六字大明咒，多看祖师开示，元音老人的开示也很好的，你可以都看看。
嗯嗯，好的好的。
你现在300多座强了一点，但是加座的感觉，王双双你就是找打，你就是找打。我也不是说让你要加座，我也不是让你要就是说的怎么也不加座，对不对啊？你自己觉得你这句话是不是在找打呢？你这句话啊，座上的力量强了，但是想加座，谁？你这一力量强，强什么强啊？强在哪儿啊？你有个强在，你这是这。我想到了齐老师说，公业你多少座了，我说我300多座了，齐老师大吼一声，你300多座还这么着相啊，不应该着相了，什么强啊什么弱呀、啊、你理会这个东西干什么，你搭理这些干什么呀，你不该搭理的你就乱搭理，原来搭理世间法，现在又搭理座上的强和弱，去他的。
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最近持咒的时候，有时候没动嘴，然后有时候就觉得那个咒好像隐隐约约的，但那个是不管它呀？
隐隐约约的，你要是担心，你稍微动动嘴就行了，这个问题不大，动嘴不动嘴都不大，也不用考虑隐隐约约不隐隐约约。你发觉你有点不放心了，你动动嘴就都行就行了，没啥大事儿，这个也没啥大事儿。
嗯。好的，
跟动嘴不动嘴没有关系的啊。嗯，你不放心了，你就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之后，你不觉得它隐隐约约了，你可以照样不动嘴。实际上不是一定要动嘴的，后面的话快入定的时候嘴不动了也正常的。
嗯，
当你没嘴，
就是
你没嘴，可动可不动。
就是以前动嘴的时候，不是打妄想了吗？然后那个。他实际上嘴在动，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这会儿就是嘴不动的时候打妄想了，好像也隐隐约约觉得还是有个咒在持着，很奇怪。
有的时候咒语跟妄想是同时的，你有这个心思在这折腾，就是有咒语有妄想啊。你没有心思折腾了，妄想打不动了，咒语提着也吃力了，也快吃不起来了。这两个是同时的。也就是你有烦恼的时候就有菩提，你没烦恼的时候也没菩提了，正常的，你不理会那个妄想就行了，他打他的妄想，你持你的咒，这就行了。
好的，老师，谢谢老师。那有时候就是觉得是没有任何妄想的时候，那咒语还持着呢，就是他好像没有提不起来。
一般不会这么说，你这么说正是妄想。哎，我有妄想啊，我没有妄想啊。你说没有妄想了，咒语还持着，这句话的描述都不对，这种描述不对。你太关心妄想了，有妄想没关心，没妄想别理会它，你只管持咒。没有妄想的状态不是你这种描述，没有妄想的状态是，哎呀，那个时候怎么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咒语啊。嗯，是那样的，不管是那样的还是不是那样的，你都只管念咒，都只管念咒啊。坐上时好时坏，只管念咒，不理会这个好坏。我们要去掉这些好坏啊，去掉这个世间上的这些好坏分别，同时啊，也是要去掉修行的这个好坏分别，也是要去掉它的。修行这个地方，修行就是修行，它本身也没有好和坏的分别，也去掉它。每一座的质量好，每一座的质量坏，也要去掉它。你就只管念，你不考虑那个质量好坏，就这样。
好的。谢谢老师。
嗯，没事儿。哎呀，其实啊，你就是不想那么多，这些东西都去他的，都没事儿，都去他的，都别管他，多好啊，可简单了。总是担心，哎，我这个地儿，我那个地儿啊，你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让老师放心了，
放心吧。
还有老师那个。就是本来是星期天是持二印，然后那天就忘了那是星期天，然后就自己往后推了一天，后来就都改成礼拜一了，这样可以吗？
都改成什么了？
就本来我是星期天十二一，
然后你改成了星期一二一，
然后啊，然后就忘记了那天，然后就往后推了一天。
啊，可以可以，我们说的千座不断座的这个，就是每天你至少打了这一座，有的时候偶尔忘记二四印也正常啊，也没事儿，嗯，注意就行了，注意就行了，但是它不是大问题啊。
好的，好的。
感觉自己三百现在应该趁热趁火打劫，劫什么劫什么，我问你劫什么，你要趁火打劫我就劫你一次，双双你要劫个什么出来，你又在这瞎赶脚赶脚赶脚赶脚个脚啊，你感觉什么呀，你要劫个什么出来，双双啊，你真是烂泥提不上墙啊，你你还有个东西可劫？什么情况下需要先修六字大明咒？什么情况下就是说你还没有下决心要修心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先修六字大明咒。你下决心想修心中心了，你愿意修心中心，你肯修心中心就可以直接上心中心，不是一定要修六字大明咒的。安博说双双要亲证啊，你这个药就阻碍你亲证了。简言之就是一句话，只管咒语。对的，是的，是的，是的。上座只管咒语，下座也有一句话，下座或一句话就是只管不搭理。啊，我知道了，张涛这个是刚开始的，啊，或者是还没修，或者是刚开始。对，只管咒语，其他的去他的，当自己死了就那样，谁扛不下来两个小时都能扛下来。那你要趁火打劫，你想打一个什么劫，你想劫什么呀，你是一强盗，你想劫什么呀，你是一强盗，你是来抢东西的，你想抢啥呢，你想抢啥，你想打架劫舍劫什么呢，没东西才敢说劫，你还早着呢，还没东西才敢说劫，贼僧一漏。本来不需要你以身试法的，你还要去劫。Redmi 10X 它不说话，总是开着麦克风，你要是想说话你再开麦克风，你不开麦克风也能听到，所以我就给它关了。那你为什么还说要趁火打劫呢，趁热打趁火打劫，你没事别打这些妄想，你打一次妄想你就堕一次，你就昧却了一次，你就失去了关照一次，不好，不是好事儿。信心明里面是这么说的，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呢，跟得了大宝贝一样，得什么大宝贝了，你别冤枉人了，你别冤枉人了，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事儿。你可以多听一听心中心的这个心听里头齐老师的开示，以前不明白的这个事儿啊，主要是在于你修行了之后，你的见解，你的就是思想认识有所松，妄想执着有所松动，所以你能接受了。如果你没有修，没有修你还接受不了，所以说你啊，就是过了百座以后，像这个熊训练啊，你应该重新看一看略论明心见性，重新看一下正题启用百则，就是看一看，因为你过了百座，实际上你已经有妄想执着已经减轻了一些了，减轻了一些了，这个用功的方法呀思路啊，不应该再抱着以前的那一种啊，都有所改变，这个时候的话都看一看书，对一对祖师的开示，调整一下修行的思路。对，略论明心见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新修的这些。 的没有声音，是不是退出来重进？听不到声音的可以退出来重进。能听到我说话吗？这个 Honor V10 咬着树枝那个公案可以再讲讲吗？咬着树枝的那个公案呢，人家不是说了吗，一开口就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我看你就是想把我给摔死，江青云啊，你就是想摔死我你才放心是吗？故意的不安好心。嗯，佛性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没有跟你有过遮拦，对你没有过遮拦，你总想要别人给你指示一个什么东西干什么呢？你总想要别人给你指示一个什么东西，那是害了别人了，还需要他另外给你指示吗？昧却了佛法了都，你咋需要啊？咋需要啊？就是你现在就是属于是啥呢？就是骑着驴，就是那不是说吗？骑驴找驴啊，头上安头啊。你还需要讲什么呀？还需要讲啥呀？需要讲啥呀？啊，香烟上树这个地方可得仔细喽啊！香烟上树，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树。树下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即为他问，若对又丧身失命，正那么时做陌生对。这个人上了树了，嘴上衔着树枝呢，手呢又没攀到树枝，是嘴叼着树枝呢，然后脚也是悬空的。这个时候树下过来一个人问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人家向你问佛法，你怎么能不回答呀？对吧？咱们都是佛弟子，人家问咱咋能不回答？不回答，哎呀，违背了呀。不回答，人家问你，你不回答不好。你要是回答了呢，又丧身失命了。回答了，你一开口，啪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不回答，围他了。所以说，这个问你是祖师西来意的这个人最歹毒，他就是要害你的。问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这个人口衔着树枝在树上待着呢，他问他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看他坏不坏？你看张青云让我讲公案坏不坏啊？无门曰：纵有玄和之辩，总用不着；说得一大藏教，也用不着。若像这里对得着，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其祸未然，只待当来问弥陀。香言真杜撰，恶毒无尽限，雅却那僧口，通身蹦鬼眼。你呀、啊，再有辩才，再有这个，就是再就是能说会道，再能够就是引经据典，这个地方也没有用，也没有用。这些地方总是不相关，总是不相关。这个教下这些名相，总是不相关。神通妙用也不相关，教理也不相关，境界也不相关，这些东西总不相关。如果能够在不相关这个地方上你能够有所契入，诶，原来死的都活了，原来活的都死了，要不是这样啊，要不是在这个地方上你有眼啊，你就学吧学吧，学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今天还有人问呢，说没有定力，要找个地方弄定力，你这个定力啥时候能到头啊？你今天碰着这个事儿定力，我看明天发生世界大战了，你怎么有定力？你没有碰到事儿，你就显得你就是有定力了，碰到一个你新的事儿你又没有定力了，你这个是没有头的，你弥勒下生来了你也照样修不出来。我们是要勘破事物的本质，是要勘破它，是要开智慧的，不是让你用一个定力去抵对环境的，让你能够原来觉得很不舒服，现在舒服了一点了，这就是修行了，不是的。你把修行当成安慰剂了，把它修行当成麻醉剂了，还是怎么了？不是那样的，不是让你打打坐舒服点了，不是让你那样的，可不能用错地儿。然后香言这有一个颂，这个无门关有一个颂，香言这个人真会编故事，太恶毒了，编一个这样的故事把人都给哑住了，没法说话，一说话都得掉下来摔死啊！但是这个地方很好玩，这个地方你要是能够过得去的话，你通身都是眼啊，通身都是眼啊，就是你这个事儿要能过得去的话，通身都是眼。老师讲讲，就是这么说吧，张庆云啊，我就跟你这么说，有一个你想要捞摸你捞摸不到，你想要捞摸你捞摸不到，绝对没有你捞摸的地方，绝对容不着你去捞摸。你再看，把刚才那个再贴一遍，梅林再贴一遍刚才的那个无门关，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不方便就算了。这个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玄和之辩总用不着，说的一大藏教总用不着，所以你明白一个什么，你懂得一个什么也一样是用不着，他给你说一个什么东西用不着，你懂得一个什么也用不着，你别再捞了，你捞是捞不着的。打坐这个不是说的你打坐了有一个心可见有一个心可明，打坐的是歇你的妄想的，歇你这个要捞摸的这个心的，你的贼心不死，把你那个贼心歇下来了，当时就全体起现，你到时候想躲也躲不开他，你总想捞摸他，你总想捞摸他，弥勒下生你也捞摸不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公案就是这样，公案就是让你看着可难受，让你看着可难受，但是你想要弄明白它，咋都弄不明白它，看着它可痒痒，弄不明白它先放放也可以的，先放放也可以的，没你用功的地方，至少你要知道你去捞摸是捞摸不到的，至少你知道这就行。这是这一个，然后我再看下一个人说的这个，离开两边回答别人的问题，比如老人说过，如果人问镇江金山寺的宝塔几层，老人怎么回答的？录音上面听不清了。老人关于这方面的回答很多，你听不清楚这个，你还有别的，你别在这考我，我怎么回答的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呢？我给你说一个回答没有什么意义。离开两边回答别人的问题也不一定对呢。 iPhone 你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你修心中心多少座了？这个蓝的爱你修心中心多少座了？差不多300座了。你以为真有一个两边可以离开啊？你以为真有一个两边可以离开吗？离开两边回答问题，这只是一个方便说，你可别在这个地方上弄得僵化了，弄死板了，可不是这样的。比如人家问你，哟，那个你来我们店里了，你今天吃什么菜啊？你要点什么菜？你说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你不说你吃什么菜，你要离开，人家说你吃什么菜呀？你说我也不是吃，我也不是不吃。那你还吃不吃了你？也不一定要离开两边啊，只是那样一种说，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或者我给你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你不要光考虑离开两边，我再问你一个这样的问题，你说说该怎么回答啊？虚云老和尚，就是有这个，可以，我看到了这个了，我先等一等，我先问他另外一个，虚云老和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餐。就是晚餐的时候吃花生，他说哎呀这个花生啊挺好吃的，这个花生的味道还不错，那样的话就这样。如果说花生，这个花生好吃不好吃啊，你说哎呀这个花生挺好吃的，那就是凡夫了呀。你看你说到好吃，那不是贪了吗？贪了吗？这是凡夫。说哎呀就是这个不知道没味道，那又成石头了。说这个花生好吃不好吃啊？好吃那是凡夫。说的不好吃那是石头。你看看你要是回答这个花生，这花生有没有味儿啊？你怎好吃不好吃啊？说的好吃堕了凡夫了，贪了。说的不好吃你是石头啊，你没有感觉啊，麻木了呀。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到底应该怎么回答呀？你这样，你别就是给那个答案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就是说离开两边，一定要离开两边，你别这样。现在就是告诉你这样，你这么回答你堕凡夫了，你那么回答你堕石头土木金石了，两个都不对，那你应该怎么回答？你这样，你把这个当成一个固定的思路了。不跟着雨脉转不是答非所问吗？禅宗机锋主要是不能落着，如水上葫芦按着变转，所谓转语不是答非所问，不跟着雨脉转是要针对问题答，又不能着相。举个例子，如果问你镇江金山寺有几层，你直接答7层，要离开这个你可以打一个圆相，反问对方这有几层，你功夫到了自然回答。这句话里头最关键的是功夫到了自然回答，关键是在这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东西了，你总是觉得这么答是对那么答是错了，有好多方法可以考验你。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心里还有不安，只要你心里还有不着落，你答起来都不对。老人这个不是离开两边，其实老人这个回答不是离开两边，老人这个回答是炸捅了那个问问题的人一刀。你凭什么问我呀？你为什么问我呀？是捅了他一刀了，这种回答最好。你说离开两边，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回答，吃茶去 啊，你看这不是回答的不是吗？那答非所问了吗？离开两边了，也不是问几层，也不说什么的，给你转移了话题，不是那样的，是反问他。嗯，其实啊，过不在这个答，过不在你答错了，是那个问的问题的，还跟刚才那个香言上书一样。祖师西来意离开过你吗？你还要问他，你还要再问别人。这个东西啊，不在于回答不回答，关键就是这个东西是用来让你辅助，用来参明心见性的，考验你是不是明心见性吧。后来的事儿，还是回到这儿，啥是心呢？啥是性呢？怎么样叫明心见性啊？还是回到这儿，不然你说一说啥是心，啥是性。有空加坐，我建议你有空加坐，别思维，别摸索，别捞摸，死心塌地的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只管做，剩下来的能应付应付，剩下来的日常工作生活能应付应付，就这样做。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修行的诀窍啊，首先就是应该放下这个思索，你不要企图是思索明白一个明心见性，明白一个什么道理是明心见性，不是这样的。你修行的诀窍就是要放下这个思索，叫行起谢绝嘛，行起谢绝就是把那个理解一定要把它绝掉，把那个理解给它绝掉，没有你理解的余地，根本都没有那个门，连个门缝都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在最近一段的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刚开始修的或者刚开始想认识心中心的这些还有什么都可以抓紧时间说，我们没有事的话一般来说到九点半就结束了，这个东西是不定期的，但是尽量的在周末举行。问一下这个灌顶和西藏藏传佛教那边的灌顶有什么区别？那边的灌顶我不清楚，有的在藏传这个灌顶啊有很多意义啊，加持啊，祝福啊，这些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有好多种。我们这边啊就是说的是通过灌顶啊这个仪式正式的把心中心这个法的修行方法授予给你，就是把这个方法交给你啊，是这个意思。这个过程中是需要一个灌顶的，这个灌顶是因为最开始我们大禹祖师在走波州三昧的时候，就是累及生定，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灌顶，授给他这个法。然后我们佛心经里也有这一块，就是道法尚且如此，何况正受，有这两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很简单，你要修心中心必须要接受灌顶才能修，在我们这一支不接受灌顶，不告诉你修心中心具体的这个咒语跟手印，这种修行方法具体的不告诉你，你灌了顶再告诉你这个咒语跟手印，这个口耳传承的这个相传下来的这个是需要灌了顶之后再告诉你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灌了顶才能修心中心，不灌顶不能修。其他的那些灌顶的意义就不多说了，心中心法主要是这一块。有的人他说了，他说藏密里面有一种顶，我灌了之后我可以修其他的任何的密法都不需要灌顶，我们跟他不是一个体系的，在我们这儿不管你受了什么多殊胜的灌顶，你在我们这儿想修心中心法必须要灌顶再修。也就是这么说吧，需要你出来迈开腿去求这个法，然后去灌顶，不是个人谁给你灌的，是诸佛菩萨，是元婴老人给你灌顶，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有的人对于灌顶啊非常慎重，要考察老师，我认为也是很负责任的，很好的，也很好，你多考察考察，多问问，多观察观察，这都是好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为了方便密法的传法呀，就是代灌顶，也就是我们之间是师兄弟关系。实际上在我这灌顶的话，是元婴老人，是提醒元婴老人跟齐老师给你灌顶，我就是一个代的关系，我们之间还是师兄弟。尽管如此也应该考察，也都很好。这关于灌顶已经讲了不少了，看你还行不行。也就是说灌顶这个事不涉及到人情的问题，不涉及到你求谁谁给你灌，只要你想修心中心法，你到哪儿你去找那个能灌顶的人，他都该给你灌，他不应该不给你灌。因为是说到底是三世诸佛给你灌，是元婴老人，根本上是元婴老人给你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心中心法的这个灌顶，就是你不灌顶不告诉你心中心具体的修行方法，不告诉你这个具体的手印跟咒语。这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跟藏传佛教那边的灌顶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在这儿。我们新中心法是独立的一支的宗派，虽然它用密宗的修行方法，但是它是独立的宗，它叫印心宗。印心宗，印是印章的印，心是心情的心。嗯，你看这样回答行不行？迁座这个概念有没有不需要迁座就开智慧的，或者是迁座完了之后还要继续就做迁座的？第一个我也很好奇，我也想，我说呀，做个迁座的，你看看有没有根气好的，他不需要迁座，言下就开悟了，就不需要了。理论上来说应该有这样的，但是可惜实际中没有见过，因为这个事儿我问过齐老师，齐老师说没有，齐老师说不光我说没有，齐老师说这个事儿我也问过元印老人，元印老人也说没有，也就是现在人没有这个根气，什么不需要好好的修行就开悟了，他就是灵光一闪，就那一会儿有点相似最多，遇到事儿又不行了，还有他自以为他开悟，实际上是狂禅，这都不是的。这个时候的末法时代，无论如何，从我见了这么多这么多的话，我是05年修的新中心，08年做完了迁座，到现在确实没有见过根气那么好，不用修迁座的，没见过。这正好合了佛就是佛心经上所说的，也就是我们新中心法的修行依据，这个依据叫佛心经，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末世的这个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如何得救，新中心那上面说的是唯如来新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唯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原话，原话。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理论上应该有，没见过，没有见过，不光我没见过，齐老师也没见过，然后老人说他也没见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千座完了之后还要继续千座万座的，这个可是有呢，这个事要看自己了，有的人他老觉得自己的定力不够，功夫不够，有的人又觉得自己没有明心见性，他还要做的，这个事看他自己了，每个人情况不一定，每个人情况不一定，但是心中心这个法按照佛心经上来说的话，它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满地，十地满愿不能回也。他说的是就是迁座，就是迁座，他不存在迁座，就是这个迁座以后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不存在这个问题。你迁座以后，至于你打坐不打坐，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习气重需要做你就做，你习气不重不需要做你就不做，或者你没事干你就继续做，你还有其他的这些事，比如说你忙工作，那也是一样的，那个跟打坐也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迁座后的这个坐是无相的坐，它不在于你实际的有相的打了多少坐的，不是这个，迁座以后的坐是无相的坐，不是在于你做个样子结个手印做个样子，不在这儿，不在这儿，所以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嘛。看我这样的回答行不，算是回答完了没有？大家还有疑问吗？没有疑问今天答疑就到这儿了。轻松自然，大家放开交流，有顾虑啊，尤其是没有休息中心的，有顾虑也都是正常的，你该问的你问啊，只要不诽谤祖师的，一般的情况下的你都敞开心胸去问，你解决了你的顾虑，你修起来就更没有思想负担了，你客气啥呀，别客气常师兄。我们看看周末尽量的恢复，但是网上就用这种形式了。
好的，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然后本来是想着最近关顶的师兄比较多，问题也比较多，所以想开一堂课来专门提问的，但是今天好像也还好，问的但是基本上不是新问题，所以就是希望周末大家再来聚一聚，然后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也不要不好意思。然后今天谢谢郭老师的答疑，然后其实今天齐老师也在的，然后有问题，还有问题吗？大家，
齐老师也在啊。
对，如果有问题还可以问的，我们等一会儿。
郭老师，因为我现在在看那个二祖师的这个书嘛，我现在在看应该是第三遍了。我在想我有没有必要还要继续啃，因为我看到上面写了要看4到5遍了，然后因为元印老人说只看了一点点，我还没开始看，我就在想我现在因为还没有关顶嘛。
二祖说让你看4到5遍的时候，他说了在修之前先看完4到5遍才可以修吗？
没有没有没说。
哎，我记得是没有的。
你先干，没有这样说。
你先干了，就是你先干了，有助于这些理解。你干了以后，你就是妄想执着减轻了，你跟祖师的开示更容易契入。要不然的话，你妄想执着还是那么重，看了书有相应，但是扔开了书又不行了，扔开了书又不行了，还是就是、实修和就是实干，这样的话看起来更相应。更不容易有问题、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啊都是正修着修着修着你都不用问你自然就解决了，这种时候很多。
好啊好啊，那我还是没了。谢谢。
没事没事，不客气。阿姨应该都在这个房间，一般情况下的这个密码也不会变，除非有特殊情况。
对，就是还是希望师兄们就是大胆一点，有什么问题就尽管问。然后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了。哦，还有一个问题，
俨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是有能有所的。胡扯啊，胡扯！你这个时候还说有能有所？你都根本都没有觉过，你也没有现前过，你就别在这琢磨了，别在这琢磨，断！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对你来说还不合适，你先断吧，断，好吧？还啥有能有所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还有，你理解成无能无所，你错会了无能无所了。无能无所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成个木头石头，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什么还有对立？对立就是不对立。什么对立啊？对立就是不对立。这个地方要是不会，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全是断。你一个断字最适合你，看样子断断断断断，一天多断。你老想把这个东西弄清楚、拎清楚、分清楚，你这个毛病太重了，佳作、佳作、死打坐。什么嘴唇动不动不关键，关键是你一天打多少坐。你现在没事干了，多打吧。现在是不是没事干？你还坚持上班吗？对。你趁这个时候不上班好好加加坐，一会儿上了班了又开始忙的跟啥似的了。
好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答疑就结束了。然后秦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
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